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，只有一节的圣经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们再读一遍，来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想今天你来到教会啊，一定注意到很不一样的景象。那上礼拜三 Shekinah Glory 圣殿的墙壁，已经第一部分的墙壁已经被树立起来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这十二片墙每片都是110吨，超过20万磅啊。我们必须要租用湾区最大的一个吊车，才能把每一片墙吊起来，然后把它们安插在正确的位置上，然后一片一片把它连接在一起。那个 video 看只有几秒钟，事实上礼拜三从早上7点一直到下午5点，最后一片才安装好。那天当我们看着这一片一片墙被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心中真的很激动。嘿，神所应许 Shekinah Glory 圣殿就要被建造起来了，哈利路亚， Amen。 特别是当你第一次看见这些墙被树立起来的时候，哇，我告诉你，每一片都这么高大，我没想到这么高大，有一种直冲云霄的感觉。我第一个反应说，哇， This is the Great Wall, you know。 你要去哪里找 Great Wall？ 这就是 Great Wall。 一看见你不能够不心存敬畏，我们真的为伟大奇妙的真神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每一次当你看见这一片墙壁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要一次一次被提升起来。你要一次一次来宣告 Shekinah Glory 这个 Breakthrough 的 Anointing 已经降临下来了。 Amen。 所以今天当你离开之前，不妨到这个后面拍照留恋一下。这个周末呢，这辆全湾区最大的吊车还停留在我们这里。如果你绕到后面，你就可以看见全景啊，整个大的吊车，甚至非常宏伟的一个吊车，还有整个墙壁都一起可以照个相。拍完了也请你向你的亲戚传一下 ，right？ 好，让他们一同来见证神的恩典，见证神的荣耀 ，amen， 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但是属神的儿女，能够得享神一切丰盛的恩典，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身份，就是神国管家的身份。什么是管家呢？管家就是管理主人家里所有一切事物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其实并不是属于我们的，而是属于主的，包括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才干、一切的产业跟钱财。以前我们以为那些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所以我们爱怎么用就怎么用，我们爱怎么活就怎么活。直到有一天我们察觉到我们的生命的有限跟短暂的时候，特别是当你面对身体上的疾病，特别当你遇到一些意外的事件，你就开始明白，以前我们以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其实并不真正的在我们手中。哎，神可以一夜之间把这一切都拿去，神也可以一夜之间来翻转我们生命中的一切。我们那个时候才明白，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。 Amen。 作为管家，神就是要我们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都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很清楚讲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怎么样，有忠心。什么是忠心呢？忠心就是永远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。一个忠心的仆人永远是要想主人要做的事情，他不会一天到晚想着自己要做的事情。如果今天那个仆人一天到晚只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，他就无法完成主人的工作，不是吗？我就看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，很多人很有热心，很有能力，但常常他们只想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，却不是神要他们做的事情，结果反而为教会带来极大的难处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一个忠心的仆人必须是不断的要去思想主人想做的事情，想要去做完成主人的心意。诗篇123篇第二节，我们看见这里怎么说，看哪，仆人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眼睛怎么样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你知道以前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不大明白什么叫仆人的眼睛怎么望主人的手。直到有一次我去非洲，在非洲的村落布道，刚好我们跟万国主教布道团的总干事 Pastor Edo 在一起。当我们到村落布道的时候，布道会开始，我跟 Pastor Edo 坐在前面，所有我们的同工都在后面。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只要什么时候 Pastor Edo 挥起他的手，他的同工一从后面飞奔到前面说， Pastor 你想要做什么，你要什么吩咐吗？我这边怎么挥都没人到前面来。不是说他们不看重我，而是根本没这个操练啊，没有这种操练。我就明白什么叫忠心呢，忠心就是去注意，注意神的手在做什么，注意神在做什么工作，这是忠心啊。太多时候我们只注意到我们自己，我们只注意到我们所想做的事情，我们很少去注意神想做什么，神的手在做什么。忠心就是去注意，注意神。忠心就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能够学习问一个问题，主你要我为你做什么。那你说我们应当在哪些事情上能够做忠心的管家呢？今天早上很快从四方面来讲。第一个，要做主话语的管家，跟你们说要做主话语的管家。马太福音24章第45节，这里怎么一同来念，来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这里讲到忠心的管家是按时分粮，这里的粮食是指的属灵的粮食，也就是神的话语。也许你会说，牧师，这不是你的工作吗？No, 这不只是我的工作，这是每一个忠心的仆人的工作。 Amen。 跟你们说，这也是你的工作。今天我在这里按时分粮给你们，同样你们也需要按时分粮给你们生活周围的人。怎么样按时分粮呢？两方面。第一个，要分享主的话语。跟你们说，要分享主的话语。你知道今天很多的基督徒，特别是中国教会的基督徒，很会听到，都很会听到，但我却要告诉你，光是听到是不够的。有人曾经做这样一个统计，你若是光听别人所说的话，你只能够吸收别人所说的话的 15% 而已。但什么时候你听完了，花时间把内容自己消化了，再与别人去分享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真正拥有这个信息。所有人今天来到教会只是来听到，只是来上主日学啊，你以为听得好过瘾好棒啊，其实真正存留在你生命里面的是很有限的部分。只有当你什么时候不但听进去了，而且自己消化了，而且开始与别人分享神的话的时候，这个神的话语才成为你的信息的。 Amen。第二个，你要活出神的话语。跟你们说，要活出神的话语。我们看见今天基督徒灵命软弱，生活无力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我常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真正遵行神的话语了。在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，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叫 Carlos， 他的教会成长非常快，是从200人成长到600人。哇，他非常的兴奋，有一次来到主的面前祷告说，感谢主，我们教会长大了。他说没想到主的灵在他里面说， No, 你的教会没有长大，你的教会是长胖了。从200个婴孩增长到600个婴孩而已，没有长大。同样今天我们也需要问我们教会自己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们教会是长大了呢，还是长胖了呢？我们对神的真理的认识有多少？我们对神话语的遵行有多少呢？第二年，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语，你就不可能经历到神的真实跟可靠， 你的信仰永远停留在理论的层面里面而已。我看见今天很多人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就好像读 fortune cookie 一样， you know? 真的就怎么样，姑且看看哦，好坏管他无所谓，不见得，而是姑且看看好不好了。有些人发现读 fortune cookie 比读圣经还认真呢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应用在我身上啊？对我什么意义啊？哇，什么观察、解释、应用，通通用上了。No, 今天你读神的话，不能够像读 fortune cookie。你读神的话，要读好像在你公司里面那个机器使用的手册一样。当你读这公司里面的机器使用手册的时候，请问当你在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考虑，哎，我要不要照着去做啊？你不会这样考虑的。当你读那个手册的时候，你会怎么考虑？你会考虑说，我就照着赶快去做，对不对？那个手册是帮你去做，做了你就享受那个结果嘛。同样，圣经神的话，就是神所给我们信仰跟生活的手册。神的话不是给我们参考而已，神的话是要我们照着去做。今天我们是需要查考圣经，但你不需要去辩论圣经。我们需要查考圣经，因为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做。Amen。一旦你去遵行了，你看你就经历到神的应许的真实。你知道有一次一个小孩回到家里，很高兴的回家，对他妈妈说，妈妈，我发现 good G-O-O-D 这个是有两个动词组成的。他妈妈想了半天，什么两个动词组成？你在讲哪两个动词啊？那小孩子哈哈大笑说，是 go and do 啊， C-O-D-O 啊。G-O 就 go and do 就是 good。一旦你遵行神的话语，美好的事情就要发生的。 Amen。 所以第一个，你要做主话语的管家；第二个，你要做主恩赐的管家。跟你们要做主恩赐的管家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怎么说呢？我们一同来念，来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这里说个人，谁是个人啊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恩赐跟才干呢，不是说有些人有些人没有，哎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跟才干。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比喻，一个主人给仆人五千两，一给两千两，一个给一千两的银子。你知道每一次我们读那个比喻的时候，我们人的软弱就是会去比较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他得五千两？为什么他得两千两？为什么我只有一千两了？所以难怪那一千两会埋藏，他觉得那五千两当然可以做很多事情，那两千两也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我一千两能够做什么呢？算了，干脆把它埋藏起来算了。你知道今天我看见很多人，很多基督徒有这种错误的观念，就是我觉得啊，我的恩赐太小算不得什么，还是不要拿出来用。有另外人说，如果不做得最好我就不做。你看很多中国人这样，如果不能够做得最好，一鸣惊人的话，哎，我就不做。就是好像那一千两银子那个仆人就把它埋藏在地里嘛。在这种错误的观念之下，我们从来不敢去尝试或去发掘自己的恩赐，我们也不给神有机会来使用我们。弟兄，你让我告诉你，其实没有一个人天生会服侍的。你不要看那些大讲员，哦，好有恩赐哦。我告诉你，在他们的背后有多少失败的经验，在他们背后有多少流泪的经验，是你所不知道的。所以不要害怕去尝试，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操练的经验，怎么会有后来成功的服侍呢？ Amen。 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耶稣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去比较，不要比较说谁的恩赐多，谁的恩赐少，谁的恩赐大，谁的恩赐小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每个人都不同，每个人的恩赐也都不同。 Amen。 跟你们说，你的恩赐是不同的，跟他说。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凭信心来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那个倍增的喜乐。 想想看，那个拿一千两银子的仆人，如果他凭信心用那一千两，请问他会不会得到另外的一千两呢？是会的，是同样得到那个倍增的。五千两要出去得到五千两，两千两要出去得到两千，一千两如果出去照样得到一千两倍增的喜乐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无论我们的恩赐是什么，我们的才干是什么，不要埋藏起来。跟你们说，不要埋藏起来，你一定要为主来使用。我常说教会不应该像个游轮啊 cruise 一样。什么是 cruise 呢？就是少数人忙到累死，大多人躺在那里没事干，那个叫 cruise， 对不对？教会不是 cruise， right？ 教会是个战舰。战舰是什么？战舰人人都有工作的岗位的，人人都有一个服事，都有一个岗位，有个工作要去做的。 Amen。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参与某种的服事，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做神恩赐的好管家。 Amen。 第三，我们要做主财务的管家。跟你们说，做主财务的管家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在钱财上忠心于神，那我告诉你，他必然在其他的事情上也能够忠心于神的。所以每一次当我到不同的教会，我一定看两个数字，一个是人数，一个是奉献的数字。从人数你可以看见这个教会的成长的程度，从奉献可以看见这个教会成熟的程度。一个健康的教会不但是应该是个成长的教会，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个成熟的教会。 Amen。 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，神很清楚这样教导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神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这个十一奉献的原则。当然也许你说，牧师，这只是旧约的教导嘛，来到新约我们不再按照旧约的这种教导。其实错了，新约从来不是要废弃旧约的律法，新约其实要成全旧约的律法。 Amen。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很清楚地说，好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要怎么样？成全。五章二十节耶稣更说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义，就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我们看见十一奉献不只是旧约的教导而已，只是在旧约时代人因为不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把神的心意当作律法来遵守，所以就心不甘情不愿嘛。但来到新约时代就不一样了，在新约时代，在基督里面，我们的心意被更新了。我们乐意来奉献，不是因为这是神的律法，而是因为神的爱的缘故。神如此爱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这样的宝贵。当我们思想到神的爱跟怜悯跟恩典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愿意将全人全心奉献给神，为神所使用。 Amen。 而十一奉献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，一同来念。来，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？理所。保罗说理所当然，是没什么可以 argue 的，你知道，是理所当然，也是心甘情愿。你知道，当我在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不大懂得神的心意，所以只把十一奉献当作一个神的命令来遵行嘛。从小爸妈就教导我十一奉献，所以年轻的时候我做基督徒就做得不大快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总觉得主的要求太多了，不是吗？而且主好像永远不满足的样子，无论我怎么给他都不满足，还要更多嘞。所以每一次我奉献的时候，对主说：“主啊，这十分之一是给你的， 但那十分之九却是我的 OK， 你的我绝不敢动，我的你最好不要动。在那段时间里面，我就是一天到晚跟神这样 argue， 你的我的你的我的，所以就很不快乐你知道。直到有一天神忽然对我说，什么你的我的都是我的，一棒子把我打醒啊，原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嘛，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就一无所有啦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不再跟神 argue 说你的我的了。我告诉你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变成一个快乐的奉献者。Amen。我就想到，我们人常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嘛。我想我们都有养孩子的经验，不是吗？有时候做爸爸的给孩子一个饼干，他拿到饼干就我的，可不可以给爸爸一口呢？你的孩子会说 yes 吗？No， 我的不可以给你。他以为把这饼干给爸爸一口，他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却不知道爸爸后面好多饼干呢，好多。他以为就没有了，但事实上爸爸要给他更多。同样的，很多人今天奉献的不大快乐，奉献的很勉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以为给了神就没有了吗？为什么你觉得奉献这么困难？如果给了神我就没有了，我付不住这个付，我没有了。可却不知道神其实要给你更多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是为什么来奉献呢？你是个快乐的奉献者吗？如果你奉献只为了教会的需要，那个动机是很勉强的，你绝对不会快乐。如果你奉献只因为圣经这样教导，那你的动机是为了尽义务，你也不会快乐。如果你奉献只为了年底的退税，那已经得到地上的奖赏了 OK， 你不用期待天上怎么奖赏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到底为什么来奉献呢？一个真正的奉献者是因为神的爱，神的恩典这样临到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怎么回报呢？当你明白神恩典这样无穷尽，你怎么回报呢？真的，那一点点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们甘心情愿把我们生命都献上给神，为神所使用。 Amen。 这样的奉献是得蒙神喜悦的奉献。 Amen。最后第四，你要做主机会的管家。跟你们说，要主机会的管家。弟兄姐，有时候你看见哦，有些人啊，他有很多的资源，可在他一生当中却做很少的事情。另外有些人呢，其实很少的资源，可在他一生当中却能做很多的事情。为什么？我相信的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这个人他懂得抓住神所给他的机会。弟兄，你可知道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给我们多少的机会吗？可是多少时候我们常常错失神的机会，以至于我们没办法经历到神应许的得胜。名作家歌德曾经说这句话，他有一天，当神让你看见所有你可以做、你应当做、你也想要去做但却没有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再次说，有一天当神让你看见所有你可以做、你应当做、你也想去做但是却没有去做的时候，那将会是你生命中的地狱，因为你会永远的懊悔。Amen。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凭着信心要在人生的道路上大胆的向前行。很多时候你跟你的梦想之间所差的只是个勇敢的行动而已。当你抓住神给你的机会勇敢向前的时候，你就必然能够得到神命定的祝福。 事实上我感觉现在正是神所给我们教会一个为主兴起的时机到了。 Amen。 昨天在我们年度计划会议里面，我跟同工分享一节的圣经，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七节，我们一同来念，来，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时而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一节圣经吗？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时而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今天我们当我们看见 Shekinah Glory 圣殿的墙被高举起来的时候，这不正是神所给我们的兆头吗？这兆头临到我们，我们要趁时而作，因为上帝正在与我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现今正是趁时而作的时刻到了。Amen。 那你说我们应当做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你要为主兴起，跟你们说要为主兴起，你要忠心的去做神所托付你的工作了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一定能够看见果效。 Amen。 第二，你要凭信心来宣告，跟你们说凭信心来宣告，宣告什么？宣告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已经降临了。你要相信神要在你人生的困境当中亲自为你开路，带来突破。哈利路亚。第三，要同心起来建造圣殿，跟你们说要同心起来建造圣殿，不但为圣殿的工程来祷告，更是努力的为建殿工程来奉献。 Amen。我还记得上礼拜三在祷告会里面，我就特别分享到礼拜三，当我们看这个墙被建造起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心中有很深的感触。我告诉你，神对这个教会当中真的有一个特别的恩宠啦，有一个 special anointing， 一个 special favor 在这个教会身上的。我告诉你，有时候你无法解释，无从解释，神在这个教会真的有个特定的心意在这里，好像已经不在乎我们做些什么，好像神定义一定要把这个教会带到那个命定的地界上。有时候你真的只有心存敬畏的心来到神里面，当你看见这个教会如此发展的时候，真的从头到尾是上帝的作为啊。而当你真的明白有个上帝的恩宠在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你为这个教会祝福，为这个圣殿祝福的时候，神的祝福必然会降临在你身上。 Amen。 Hallelujah。 所以让我们真的同心合意，全力摆上来完成这个建殿的工程，好让神的心意能够得满足，好让神得到最大的荣耀。 Amen。 Hallelujah。哦，你能够想象这个圣殿建完之后，你从101经过吗？我有时候真的想，神把我们放在这么好的地方啊，真的，这是一个地标所在啊。我常想到这，我们何德何能？我每次，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 location 啊，全湾区人都会经过这里。而当他们看一个荣美的圣殿被建造起来的时候，他们不能够不将荣耀归给神。It must be God。Hallelujah。Amen。 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时机，要趁时而作。弟兄姐妹，做神忠心的管家，这不是单单神对牧师的要求，这也不是单单神对教会同工的要求。做主忠心的管家是神对他儿女每一个儿女的要求。 Amen。 今天你我在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情上，请问有忠心吗？有忠心吗？求神再一次开我们的眼睛，能够看见神的恩典，明白神的心意，抓住神的时机，趁时而作吧。我告诉你，神就能因为我们的忠心，不是因为别的，神能够因着我们的忠心，能够成就伟大奇妙而且超乎所求所想的事情。 Amen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。 谢谢你主，再一次把这样一个真理显明在我们中间。中心就是去注意，求你再一次帮助每一位弟兄姐，我们开始注意，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事，我们注意到你的工作，你在做什么，你要我们做什么。今天早上在提升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再次明白你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在每一个领域里面。我们感谢你主，你给这个教会这样一个 blessing， 真的看见你有个命定的祝福在这个教会里面，就让我们因着你这样一个命定的祝福，让我们懂得这是你要我们兴起的时机，让我们为你兴起，趁时而作，好让你在我们中间得到最大的荣耀。我们谢谢你，将一切荣耀归给你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